确实真的比以前的人要重的很多，都想不开，不止想不开，有错通通是别人，有好通通都是我，那个我执是非常深非常深的。他会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又来了，来了以后奶头一咸，不晓得又咸到哪一种奶头又来了，是不是？所以那出戏永远演不完嘛。所以警惕普觉，你一定要自己警惕。而且普觉，什么叫普呢？你看哈，我们讲在这个《华严经》里头啊，我们讲哈，那个普贤品哈，那个普字哈，其实那个普字为什么普贤菩萨哈是已经他说哦，以普眼观啊，一切众生，众生皆已成佛境啊。那个普字的意思就是。是用一种用我们现在的哲学来讲的话，就是普遍妥当的思考。可是从一种宇宙观来看的话，普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包容的，那叫普。所以我们为什么普贤行愿里头这个普字哈是很非常的哈这个重要的。其实在普贤行愿里在谈普字的时候啊，这个普字在谈这个普的时候，这个整个经文所谈的范围是非常广的，那就是普。所以你要时时刻刻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细心的有一点觉察。你有时候心生愤怒的时候，你要做到都不起愤怒很困难，但你要普觉，怒一下可以赶快拔腿，要拔腿就跑啊！你千万啊，有一件事情你不满，你不要不满了，以后一直不满在心里头，那糟糕了。人家对你不满已经很怎么样了啊？你产生不满以后都屌屌啊！那还有一些不满憎恨说，说因边只细人因万哈都没给你，细嘛没给你，啊都屌屌啊！各位，你必须要有这种宽宏大量去生活。你在你的工作中，为什么在这个法里头一直告诉我们，你做了放下，做了放下，但不是叫你不要做，也不是叫你不要努力，也不是叫你不要去好好追求幸福的人生，而的问题是这个心，这个法门你必须要有警惕普觉啊，所以悲愿度生，梦境实作，结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悟生退却，在这样的一个苦海里头，你渡的这个慈航千万不要退却啊，连开啊，泥水端坐佛陀啊，你苦海慈航，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里头，有的人碰到了很多的不好的遭遇，这些遭遇可能是啊，这个周边的这个养育自己的人，周边的朋友啊，通通都是很难相处的，甚至于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啊，自己在事业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得好的，甚至于身体又多病，而且有些人是很奇特的，走到一个地方就被误会到一个地方啊，如果有一点点温暖就马上在那个地方产生一些意外的一些旁生枝节的事情又出来，是真的啊，才好不容易赚到一点钱，那点钱马上飞掉，飞到别人的手上去，就是这样哎，但是你要知道，结业当头啊，警惕普觉啊，为什么？连开泥水端坐佛陀啊，因为这些都是泥水，所谓的泥水不是水泥工的那个泥水匠的泥水啊，指的是指这个污垢的这些哈 啊这个莲花是开在那个泥水里头，你去看那个植物园的那些泥水，你认为它很干净吗？可是到了暮春初夏啊，到了夏天，你去看，你应该去看，你去看那里，最好在那里多坐一会儿，然后呢，你应该知道说莲是开在这样子的泥水里头，端坐佛陀，那个莲花生命之华开的，你就是佛陀。我再把它念一次，四智合分，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信量三山，麻绳刮脚，凝成公影，并为去祸， 凡生梦宅，幻无所住，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大觉圆明，尽见身罗，空花凡盛，善恶安乐，悲怨度生，梦境思作，结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悟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你所遭，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相同，你千万不要生退却，一定要精进的念佛，精进的学习，而且我们应该去做的，应该去努力的，都要去努力。有时候老师也会碰到一些难题，在我的助人弘法的过程当中，你们是不知道，我碰过一些难题，是有时候心里面也会感觉到心里面会觉得，会突然间感觉会有退却之感。可是我常常会念这一段，会想到这一段。哎，各位，以我的经验里头，我这三十几年的这种助人的这种义工，我没有什么停，连电话里头家里的这样子来来去去的，老师是很真的是警惕普觉啊。如果这个人稍微有他真的有比较危机的状况，他跟我联系上，我有时候直觉的知道他会有危险，那他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我不会直接打电话给他，我一定是透过师母在，所以你帮他打这个人他需要去谈，跟他谈一谈，他否则会发生意外，就这样子。我自己很谨慎，而且我在讲话，我跟你们相处，其实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老师好像看起来很随和，可是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我会保持一定的分际，这些东西是要很警觉的。但不止如此，有时候会碰到大难题，但是碰到比较大的难题的时候，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吗？有时候有些人他这个，我也是来这里做义工的，他布施道场印经，可是布施完了以后他又心生不忍，然后他告到我这边来了，那我还要去处理那些东西。也许你会想说，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干算了，我也有过，可是没有，我还是做下去。所以各位，我也只不过是说，有人跟我讲说你命很好，其实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命都很好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你碰到的一些困难，你愿意才可以。我敢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干干净净啊，你就是告了你找我谈一谈，他还会觉得我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因为我连来这里我也是做义工，我给各位讲，甚至于我几次都提醒你，你们也是在刚开始要上这个奖金的时候啊，你这个啊，你们到最后礼谢这个法师啊，这个礼拜法师，我跟你讲，你们在谢法师的时候，我也在谢法师。因为我一开始是净空老和尚要我来讲这个经，到现在我还是遵照老和尚的意思，还是再来讲，然后我会一次礼拜净空老和尚，那最后我还回过头来跟你一次啊，回礼阿弥陀佛，是我替他为你。所以在我这里我只做一个义工，什么都没有，清清楚楚就这样子。所以我也给各位讲，是 这种事情在你的人生里头，你一定会有你的工作的啊，你自己的这个在你的事业上的，或者在你的这个家庭的，或者自己的生涯的，都会有可能碰到这些东西。但不要害怕，你必须要真正的坚强去面对那些事情。你也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生了退却，所以苦海慈航，你自己就是慈航，勿生退却，不要退却，要真正的用我们的正法，用我们的正心去生活才对。这些事情就是正念，你能如此去修，这样子就对了啊。有时候在你的人生里头，得失之间，毁誉之间啊，这个情与非情这一类的事情，大家要看清楚。你能把这事情看得清楚的时候，你才会放得开，放得开，你才能够真正使这个生命雄浑有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吉相而离相。我吉，这个时候吉的是吉佛极乐世界的相，我们吉的是十方诸佛的相。可是而离相，我们同时我们不执着在这个相里头，这余相而离相。所以能如此的时候，心就比较开解，那你自然而然就有智慧。这是正念啊。一开始我说先给各位谈这个啊，这个出世间法圣的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到了你最后，尤其是到了晚年啊，那你更要注意。我有时候最近常常觉得啊，有好多人到了老的时候，你想要再去得到这种正念，想要得到真正的法的宝贵的法，得不到，那不是你那个时候能做得来的。那个时候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思考也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也跟各位讲，为什么要借假修真，是趁着你脑子还清楚，趁着你很多的观念还清楚，你这个时候你不去修行，不去解，不去行，那你到老的时候，你以为只要找几位练金身跟你练一练，然后就拿一个幡啊啊，拿一个钟，然后就可以就送你往西方，别傻了，你背着现在开始不行。如果你自己，我们现在不开始，到了我们老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相应了。佛告诉我们，就是讲这个戒相应嘛，这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这个了解才好。我今天讲这个部分是讲的苦口婆心，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所谓的正念，在我们的学佛过程当中，我们这个37道品一项一项给各位往下谈下来，谈了这些东西呢，其实通通都是念，通通都是正念啊。但是每一个念你把它执着完了以后，你把它背起来讲给别人听，可是你讲给别人听完了以后，你会说，你问人家说，你看我讲的好不好。你想到这个地方来，你讲的是正念还是邪念呢？你自己知道了啊。讲完了以后，他说你要缴一点补习费才行。你供养是归供养，供养三宝，是不是？所以这些你看清楚，正法与外道之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看清楚。有时外道所讲的法极尽正法，但是透彻不透彻之间，只有一点点的区隔，这要留意的。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完了，你了解它，你常常去努力把所有的经法常常读。为什么要常常读经法？因为你读经法，你内心里头就欢喜，就不断的有这些东西回来， 你看起来是世间的部分，但是却产生了出世间的领会。你读的经法，读的世间法里头，你好好的去做事，好好的去经营事业，但是在经营这些事业，你把这个人生经营的幸福的当儿，你也一定要有时间，一定要读一部经，读一读。你读弥陀经啊，读这个无量寿佛经啊，或者读观无量寿佛经啊，无量寿佛经也就是这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啦。你三经啊，那么这个净土的三经啊，那么其实要讲净土五经呢，一个是普贤行愿品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就是这总共就是净土五经，你把它看一看嘛。这个就拿昨天这个早晨吧，我要赶飞机到山上去，我就又想着说提早一班，这样子会时间会比较从容，所以就提早一班。就为了提早一班呢，就晚上呢，这个闹钟放在脑子里的闹钟呢，它不到五点呢，它就响了，就起来了。起来了，精神还很好。我说那再去睡也不对啊，那好吧，就请了一部经，然后就开始读起来。我读的是读这个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我把它读了，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读那部经，读完了就很欢喜。为什么很欢喜？连出门的时候都欢喜，坐在飞机上的时候都欢喜。哎呀，欢喜到飞机转回来在松山机场我都还不知道，因为飞机的引进漏油了，他飞了已经出去又回来，我还不知道。我才后来才知道，哦，又下飞机了，原来是原地又回来了。但是还是很欢喜就是了。我要告诉各位，你要常常念经啊，你读经，你观想的极乐世界，你在读经里头慢慢去了解，你从我这里听的，在讲堂里头听的，再来回来读经，你比较容易了解，而且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在读，了解的深度就会不一样。你每一段时间读的任何的一段给你的启发有时候也不一样，那么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好像自己在生活之中跟极乐世界相应的东西的法越来越多，而你自己执着的东西慢慢的解，慢慢的少，这样子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这样做你能如此，在家居士一样可以把它修的，你能去啊，而且去的时候在九品里头哈、啊，那这个你的成绩应该还算不错才对，大家要努力啊。可是从世间法的正念是什么？各位，在世间法里头，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社会里头，这个我今天下午到教育电台，是秦孟群教授约我录音，那这个他跟我聊谈起来，他说你不觉得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最大的一个教育问题是这个社会教育，每一天从电视里头传播出去的东西通通都是搞怪的东西啊，真正像我们那个时代受的教育，人必须要诚恳，要好好的去做事情，要负起责任，这些东西现在大家反而不讲。人要懂得去爱人，人要懂得真的去考虑别人的立场，也考虑自己的立场，有好处的时候要懂得跟，也要考虑跟别人能够分享，而不是只有自己得利益，应该是双赢。这些东西我们讲的很少，我们今天看的都是打杀，我们今天所教的东西就是彼此之间的挣扎请压，我们这样的东西就是彼此的较劲，我们教的是这些东西， 学校的教育怎么教都抵不过那整个外头的大洪流，就是正念不彰。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本身正念不彰。我有时候我跟老师谈起来的时候，哎，老师跟我这么说啊，他说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如果讲一些哈仁义道德的事情，但学生还认为你这个老师是根本是没有进步的，是老口口的，就变成这样子了。如果你去谈一点宗教教育的东西，我跟各位讲，我是还没有去旅游欧洲啊，好多地方都去过了，欧洲没去，欧洲邀我几次都没去，但是我是看了欧洲的这种它的各地的一些风光的这种片子啊。我最近呢看那个奇美的那个音乐，哎，它那个是这个 VCD 的，那么我给他看看啊，有很多风景，我看了那个地方，那整个的一个大环境，而且他们竟然能形成一个欧盟，我觉得那个地方的人很有福报。但是我了解，我研究教育，我知道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宗教教育，他的宗教教育并不是要你信哪什么教，而是他告诉你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信宗教是家庭的事情，宗教教育还是要讲的。但是你看看吧，看哪一个学校才敢教宗教教育。如果有一个学校的校长说我们学校我们来谈宗教教育的话，我看不久就有人告到这个行政机关，要不然就告到法院去了，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些东西不清楚，在世间法里头的正念不清楚，人的正念不清楚很容易被煽动，人的正念不清楚不容易做正确的判断，人的正念不清楚的时候，人生有很多的摇摆。那么当然在世间法里头的正念还有一部分，因为这个社会的变迁很快，你要不断的学习新知，你要不断的学习新的技术，你才有办法跟上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共业，今天这个社会的形态其实是一个资本主义，现在有人还称它叫做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越资本主义了，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比资本主义更资了。那好，这个境况我们的生活根本是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啊。那么所谓的消费本身不只是需要，有很多的需要是属于我的感觉的部分，是觉得感觉的那个部分需要的更多啊。所以现在感官的声光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享受的东西越多，那生产的科技发展的很快，生产线上的东西很快那个产品就过时，那么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材料、新的产品就出来了，新的产品出来就把旧的淘汰掉，旧的淘汰掉的时候，那原来在那里工作的那些技术性的工人、技师、技士、工程师，如果他们没有赶快去学新的东西，他们就没有办法适应目前这个事业、这个生涯、人生的生涯。那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新知，不断的学习新的生活的一些这个技能，而且还不止如此，你的年龄不断的成长，所以你不同的年龄需要不同的知识。还不止如此，交通很方便，你走来走去，再过十年再做，可能有很多人因为子女在美国、子女在日本、子女在欧洲，然后你就去住日本或住在欧洲或住在大陆都有可能啊。可是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适应新的环境，你还是要学习。所以1990年代的时候开始谈到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做知识管理。其实知识管理的主轴就是学习， 而且知道某些知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或换了一个环境以后，它已经失去它的工具价值，就必须要学习新的知识、新的工具价值。你不跟着学还不行呢，你会适应不来呢。那么这样子，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就不得不学。所以在座有好多老人家，老实讲，如果你幸运一点的话，你还可以思考，还可以做的话，至少你要学会会用手机吧。但是有很多老人家就是他不学，他也不用手机啊。那你总会到电脑上把它打开，你搜一下信，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很远的地方写信给你，你把它打开来，如果你觉得看那个光很麻烦，你总是把它按一下让它可以印出来，这样总是要会吧啊。可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该学呢？所以人不得不学啊。这些东西是世间法的正念，所谓的正念就是你所学的心知知识你都非得学不行。所以我们学佛并不是学的只有整天想着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而已。为什么？因为此刻的生活我们世间法的部分我们是不可以偏废的。所以星云大师一直在啊苦口婆心的在讲说啊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我现在呢给佛学院的学生讲人间佛教的道理里头，就是这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必须同时有才行啊。所以大家啊，这个不只是你今天来听的只有是这个好像是偏重出世间法，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社区大学里头有一些课值得你去选的，你还是要去选；有些书值得你去阅读的，你还是要去读啊。有时候跟朋友讨教该学习一点东西的还是要学习，这些东西是人我们随缘不断学习，随缘能够不断成长。所以一个能不断学习的人就欢喜，一个能够不断成长的那些人，他的人生呢就丰富，就过得啊比较圆满。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世间法必须要不断去学习的。你看着嘛，他总归到最后要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以前老人就老人，就等着当老人让人家奉养，但有些老人还是懂得不断的精进。但现在有一种叫老人大学的这种啊这种这个团体，这团体这个早上的时候子女把他送去那里，那不是老人安养的地方哦，他是老人早上的时候呢他已经老了，有时候有的人是用计程车，有的人是子女自己顺便把他带过去啊，带过去他去就像儿童去上学一样，叫老人大学，他不叫小学，他叫大学。他去那里干什么呢？他去那里做一些手艺啦，写书法啦，做一点美劳啦啊，唱一点歌啦，讲一点以前他小的时候的经验的分享啦，就是这样。他们啊，在那里，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学会了怎么去面对现在的子女，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健康。所以他们回家的时候一样拿一个联络簿，这个联络簿一样写好了血压多少啊，今天有没有乖乖吃药，今天午睡的时候有没有不乖啊啊，通通都有，一项一项的。所以他换他的子女帮他签字啊，这些东西都有，这种互换就是需要学习的。我认为啊，各位，你真正要悲愿度生的时候，当你可以的时候， 你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老人大学可以需要你去帮忙带一带，或者你们可以有能力去啊引发某些人去愿意建这样的老人大学，而且是属于社区的啊，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住在那里就只好就是安养了啊，都已经没有办法的啦啊。这种的呢，他可以回家跟家里人又可以度正常的生活，我实在非常期待的啊。今天有人啊，不是你，也许是你的朋友，你如果能够有时候开发这种 这种讯息能够引导一些人也能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该多好。那能够这么做，哇，真好。我每一次回去家乡看到我那个我的舅舅啊，这个86岁的人，他实在是，他碰到我就跟我讲，很开心的跟我讲，哦，你那古今嘛，哦，我好康呢，讲阿是安那好康，嘿，我一旦去读老人大学，哎，相当是大学呢，哇，他很开心，然后他做了很多的什么，我这一次去他还送我那个他做的扇子，要给我扇，说你热夏天可以扇，啊，给我送一个桃子，啊。然后我说这个桃子做什么？他说这桃子是寿桃。我说还是送回去给你，送给你妹妹好了，就是我妈妈。然后我把它送回来，送给我妈妈。哎，我觉得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地方啊，大家如果能够发展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老高龄的一个社会，老人的一个社会已经来了，这一个部分需要大家的悲愿啊。这是世间法里头，大家去做。我们把工作做好，我们把家庭做好。现在要去经营一个家庭，跟以前经营家庭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所经营的家庭真的是不一样。过去你自己带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说什么就听什么，只要你是原则是善良的，是尽责的，是认真的，啊，这小孩子自然就可以带得好。可是曾几何时你突然间变阿公阿嬷了，如果你是住老人院的话，那你就都是老人同事了，你的家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你还是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人际关系，怎么是跟别人来往，怎么样去如何自己调整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正念的一部分。知识本身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也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啊，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品经，这一品经呢，这个叫水洗功德品。你知道那个水洗功德品那一品经哈，啊，就是那一品哈，啊，那个主问的，就是起来问法的，是弥勒菩萨主问，各位。你如果偶尔看到这个人间卫士，佛光山的人间卫士，他这一次啊，就是去年的这个12月，这个觉培啊和尚呢升座，就是他接任当现在的住持。那在那个仪式里头，中间有一段就是有慈慧啊这个法师呢来问，然后呢由星云来答。你们如果看到那一段，你们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有那一段？就是古时候传统就是这样。为什么？就是菩萨他更懂得问问题，你的需要你只知道需要，但菩萨会帮你问问题，问得更好，就是这样。所以《楞伽经》啊四卷一开始你看到的就是啊，佛要说法的时候，那罗婆那王劝请佛来说法，可是由这个大慧菩萨啊来问法，所以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在《妙法莲华经》的水洗功德这一品，那就是由弥勒菩萨来问法。那他问的是什么呢？他问佛陀，问的题目是什么呢？问说啊，水洗哈，啊，这件事情，什么叫水洗呢？你随缘都在学习，都在成长，你自然就会欢喜。你随缘都能够布施，随缘都能够在那里啊，跟别人产生方便，那你就会欢喜啊。所以水洗功德几何，这是水洗功德几何。佛的回答是水洗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叫无量无边呢？因为你愿意学，你今天能学明天就能用，你到了老的时候还是要学，你现在听经也在学，一直要学，学到你最后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那一口气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但是一定 要心事清楚，一定要保持你的心念定性，一定要够。那个时候也是在学习，因为你再下去就要进入中阴身，进入中阴身的学习，那个觉性必须要更好，所以定跟慧那个时候一定要更清楚。各位，如果你有亲人到了最后那一段没有修，你讲他也听不懂，你修了，同修之间互相探望，要互相鼓励，说你可有定慧等持，你可有啊心系念着佛而没有间断，你要提醒这事情。我看呢这个周宣哲老居士啊，周宣哲老居士在大学佛学社团的蓬勃发展，他的贡献是很大的。过去我在学校里头汇聚，那个是学校里头唯一的这个佛教的刊物，而且还有很多的论文比赛，还有奖学金，到现在都让我们怀念的。那么他老人家到九十几岁要离开，但是他的就是师母呢先离开，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这个师母的旁边，他跟他这个师母讲，他说你一定要心念清楚，绝对是要好好的心系念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且至少必须是观音菩萨来接你才可以走，其他的随便来接不可以去。其他的是什么？其他的就是弄个轿子，非常的华丽，请上去啊，我带你去享福啊，你上去看看好了。以前我给各位讲的啊，这个在这个佛经里头啊，这个有太多这样子的一种啊，我们即使是这个南拳大师的弟子啊，有一个叫做南拳道人啊，其实他是南拳的弟子，他要那一刹那之间，因为他生病了，他本来是一个云水生，他来到了南拳的道场就挂单在那里，结果生病了，后来就在这个疗房那边就往生了。就是正在那往生那一刹那，老和尚南拳正好是在入定的，所以老和尚的入定是多么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像佛寺男子一样啊，他一下子一脱体就被接走了，到哪里去？他说他好像似乎走了很远很远，然后速度很快，好像在沙漠一样，然后就来到了一个像绿洲的地方，上面是多么美好，而且有一个楼阁，一到了绿洲有个楼阁，哎，有水有楼阁，好清凉。然后就看到非常标致的姑娘跟他招手，说上来啊上来啊，而且他很动心就上去了。所以他踏着楼梯踏上二楼，刚刚踏上去的时候，从很远的地方恶的一声的力量使他一听惊吓之余从楼上跌下来，这样又回阳又醒过来的，那一刹那之间醒过来。所以南拳是在入定，大叫恶一声的时候，他的宿生也吓了一跳，所以过来问说师父有什么吩咐，他说你过去疗房看看。他过去疗房，才走到还不到疗房，那边一位禅僧走过来碰面了，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师父问这边有什么事，他说有啦，就是那个饮水僧已经往生了啦，他断气的，就以前那要禀报师父，可是才刚要禀报，后面又有一个从疗房那边过来的禅僧追过来说报告师父，那一个饮水僧又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以后他一直念着老和尚，他很需要你，老和尚请慈悲过去看看他，他一直念着你，所以他就过去看他。他一过去的时候，老和尚第一句话就问你刚刚去了哪里，他就把这个过程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 你就刚好碰上老和尚，要不是有老和尚当时刚好把你叫住，你奶头又衔上去了耶。所以正念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来，我这种解释是关键上的部分，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关键上的，在世间法也是一样，你在观念走疏的时候，正念必须赶快起来，马上能够刹住自己内心里头，就必须内在里头就必须有佛，内在里头就必须有佛菩萨，所以一定要常读经，一定要常常啊这个熏习。今天各位你能哈、啊、精进的来这里，每一个礼拜哈、啊、听一听，回去每天定课不要断啊，千万不能断啊。那么这个有时间要读一点经啊，不能只不要只读这个世间的一些世间的东西要读，但是这个不要说佛经都不读，经还是要读的。你常读，你就慢慢的随着年龄领会越来越深。正念很难了、啊，你能如此，那就能够做到像天台宗所讲的念佛，你在理上跟他相应叫理极，你在持名念佛中跟他相极，你就叫名字极。你能够在观法常常观极乐世界，那你就观行极。你能够行啊十善啊，能够这个修十波罗，那这个东西叫相似极啊。那么这个我们能够在各个时候都能够清清楚楚啊啊，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能够扮演得很好啊，在子女的面前是父母，在自己的父母面前自己是子女，在朋友的面前是好朋友，以后更老了，在孙子的面前是好的祖父或奶奶，你必须要每一个角色都好，而且你到了人生结束的时候，要去扮演一个离开这里的角色，也要扮演好，那个东西叫千百亿化身，叫分正极，就是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分正，而最后你才能够得究竟极。所以六极的这个念佛也是从正念那个地方开始来的。我们今天呢讲正念，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啊。世间出世间都必须常常先细念着它，我不敢跟各位讲说老师时时刻刻起的全部都是正念啊，但是至少每一个念起来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正念去觉照它，而且这个觉照的功夫就像马祖在教那个石拱的法门一样，叫放牛啊，牧牛法。什么叫牧牛法呢？是你的牛就是新的，叫牧牛一样，你走出去去吃禾苗的时候，快要吃禾苗了，就赶紧把它拉回来，不当滴滴加滴滴大便去，把禾苗都吃光了，将来连个自己的资粮都吃光了，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